中共元老被拆，习近平亦有深层政府。美国国际开发署几项拨款披露，日本大爆流感潮，台湾亦需小心。台湾宣布协助厂商转到美国。苏富比取消中国网上销售业务。乌克兰特工再出手，亲俄首脑殒命。海外媒体称伊朗陷入灾难性局势。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日。在节目播出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现在不少人越来越注重食疗补充品来提升自己的健康情况。健康520推出的三高代谢补是一款食疗补充品，它通过全天然的草本植物调理和滋养内脏器官，增强人体代谢。它的核心技术是承传古老秘方智慧，结合道家人体为小宇宙的理念，透过调理五脏六腑，打通经络，激活人体的自我疗愈力，全面提升健康管理效果。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下三高代谢补用家的反馈。
真的很有效，咁啊！我食咗，见个人都几好啊，肠胃、睡眠都有改善，都几好
啊。我那个胆固醇啊，
胆固醇就由150降到120，肝功能亦都由25降到17，恢复咗正常。我先生嘅血糖值原本系9噶，一直食药打针都降唔到，但系而家终于降到7啦。
而家食三高代谢补，咁嘅感觉咧就冇食血压药，好似系好咗喎。咁停咗我嗰日度咧就130几80，如果我食紧药我都冇咁低嘅。
我就好明显嘅感觉我哋有效，咁咧我就觉得个肾脏嗰度咧有改善喎，大便好容易畅通，同埋睡眠都好容易入睡，胃口方面咧都有好大改善。我觉得咧三高代谢补系非常之好嘅产品。
芬妮提醒大家，每一种食疗补充品都因人而异，喺你购买之前，请务必先咨询医护人员嘅意见。下边我哋嚟听详细嘅新闻内容。中国新年前后传出前中共常委贾庆林全家被拆的消息，抛开消息是不是属实，中共内部的一个深层政府越来越活跃，披露度越来越高。自媒体人鲁登发消息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将贾庆林带走调查了2-3日，随即前释放。这个消息鲁登先后接到3次，但他怀疑消息不实，一直没发。鲁登认为贾庆林是习近平的老师，而且早就退休，习近平无必要查贾家。不过这个消息来源曾经被鲁登提供过重要消息，而且后来被证实。此外，三号另一个爆料人亦都告诉鲁登，他听到风声说贾庆林被整，不一定是习近平动手，可能是曾庆红要搞习近平，由外围的贾庆林落手。旅美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亦都接到类似消息，他说由新年前频频接到国内爆料，说贾家全家都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甚至还有其他部门调查，爆料的字虽然不多，但是反复提及，一定要引起重视。蔡慎坤对消息持怀疑态度，他亦认为贾庆林是习近平的人。蔡慎坤说，习反腐败主要针对反习势力，他不关心腐败，只要不挑战他的权力，他就不查。如果真是习近平查贾庆林，那就意味着贾庆林现在和元老行得很近，已经威胁到习近平的工作和连任。贾庆林本来早就退休，按理话不是关注焦点，但这段时间传出不少消息说中共元老和二代结盟反习，特别是目前川普打算全面攻击中共。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内倒习派可能正等机会发起政变兵变，这个时候如果正国级元老贾庆林被查，意义非同小可。时事评论员邢天恒亦说，如果消息被证实，这样背后涉及的一定不是小事。 他说习近平现在已经是孤家寡人，在党内的各种压力都很大，他在这种情况下要因一些小事去触及贾庆林这样的一个有背景有势力的人，这个就不太可信，不是动了拿他命的事，我想他都不想去触及他。那究竟贾庆林是哪一派人马？刑天恒分析说，习近平出身福建，那确实是贾庆林的地盘，贾庆林可能为自己的利益集团留后路而照顾习近平，但他更多还是属于江泽民派系。所谓的党派只是表面上的，最根本的还是利益取向。从这一方面讲，政治也好，经济也好，他和江派系死死拧在一起的，他主要就是江派的。刑天恒说，最重要的是为什么有人放风说贾家被查，这个就有很大的意味在里面，不排除有党内习近平的对手把握了什么把柄。前期听到在元老打压之下，习近平的权力严重缩水了，贾庆林会不会在这方面参与某些对习近平不忠，所以才导致他现在要对贾庆林这一班人落手，释放出这样一个讯息。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他是中共内斗的一个折射。讲到内乱，中共面对的问题不单止来自最高层，这两天一篇文章热传，作者据讲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题目叫《习近平注定失败的真相》。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在文章里面说，即使习近平掌握了高层压力，但他并不能够真正掌握权力，体制内庞大的技术官僚社群一直都阻碍他政策的执行，成为他实现习家王朝的最大障碍。这些技术官僚分布在由中央到地方、由经济到政法的各个关键职位，例如央行、证监会、中共中央宣传部等，他们用各种办法消减习近平的政策，例如表面服从、实际拖延，或者利用专业知识，比如雄安新区规划，用复杂的统计模型和可行性报告来证明某些规划暂时无法实现，逼习近平妥协。时评人张天亮说，这篇文章显示习近平的背后亦有一个深层政府。这篇文章是张天亮联想到川普第一任期被华盛顿沼泽阻碍政策执行，这次川普归来清空沼泽的办法就是大规模裁员，结束政府机构。但习近平不可能好像川普那样做，习近平知道中共政权已经经不起折磨，他不敢做这些折兵选将的事，那就不可能真正掌握权力。这个来自中央办公厅的作者最后说，就连这篇文章习近平也都永远不会看到，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到国安部，每一个环节都对信息进行过滤，确保不适合的内容不会出现在习近平的视野里面。习近平在权力顶端看来似掌控一切，但实际上他连了解真实局势的渠道都已经被技术官僚封锁，体制内无数隐形力量，最终将习近平推向彻底失败的深渊。三名美国官员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透露，美国国际开发署将并入美国国务院，大幅裁员，但仍会负责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宣布，正对美国国际开发署进行审查，目前已经有几项令人震惊的消息被披露。马斯克四号在社交媒体转发的影片显示，美国国际开发署用$1,500,000帮塞尔维亚促进就业多元化，$70,000在爱尔兰建立一个多元化音乐作品，在哥伦比亚用$47,000排一套变成歌剧。此外还有爆料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加沙及西岸发送$21亿援助，直接进入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最高层的户口。国际开发署资助了一个组织， 古巴共产政权情报首脑皮涅罗的女儿在这个组织任职，而古巴共产政权是美国制裁的对象。美国国际开发署其实亦有监察，据华盛顿观察家报独家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2023年2月开始调查开发署在2021年的一笔11万美元赠款。这笔钱给了一个组织救济与发展援助之手，而这个组织据信和极端分子有关。但就在调查进行的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在2023年10月又向这个组织发放了78,000美元。美国国际开发署在1961年根据国会法案成立，总统需要国会批准才能够结束这个机构。台湾艺人大 S 的不幸令各界聚焦日本流感潮，有旅游网友说这段时间情况太严重，劝大家暂时不要去日本，亦有医生提醒台湾社会不要掉以轻心。旅居日本的网友 Kiki 在东京在抖音发影片说，今年是日本十年来流感最严重的一年，政府已经发出红色预警，呼吁民众提高警惕。 Kiki 亦说他元旦到哈尔滨玩，气温低到零下十几度，他都没有感冒，点知一月五号返回日本当晚就全身酸痛，第二日体温飙升到38.3摄氏度，之后就持续发烧、头痛，身体一直虚弱。他说身边朋友10个有9个确诊流感，显示这次传染性极高，真是太可怕了。 Kiki 索性劝网友，如果能够不来日本，这段时间就不要来了。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今年这一轮流感除了患者人数特别多之外，位于东京八王子市的南多摩医院还有观察发现转为重症的人数亦异常增加。此外，前台大医院感染科医生林士碧对雅虎新闻表示，不要以为在台湾就可以放松，台湾和日本这次主要流行同一个毒株 A 型流感 H1N1，而且日本这一轮其实已经过了高峰，反而台湾一般过年之后都会有一轮流行，千祈不要掉以轻心。台湾行政院经济部3号表示，为应付川普关税影响，打算在美国成立台湾投资贸易中心，并协助台商转至美国设厂。据美国之音报道，虽然美国目前的关税计划不涉及台湾，但有台商在墨西哥和中国设厂，因为这样台湾经济部宣布在美加墨东南亚等国成立计划小组，为台商提供即时服务，并在美国成立投资服务贸易中心，帮助台商评估各州的投资环境。如果台商想要重新布局，例如转移到美国，或将部分生产线转到东南亚及印度，经济行政机关帮助提供资讯并协助寻找合作伙伴。中国经济低迷，苏富比电子业务退出中国。金融时报2月2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苏富比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即时购买商务，并解雇中国部分员工。苏富比2022年在香港推出即时购买平台，并在2023年上半年扩展到中国。苏富比当时承诺给中国的收藏家全天候即时购买奢侈品，目前香港的业务还在持续。八九学运领袖季后峰向自由亚洲表示，这个证明中国经济正处于衰败中，经济严重通缩会引致可怕后果。中国金融学者何光兵告诉自由亚洲，这个是中方与西方民主国家为敌的结果。何光兵说，40多年前的闭关锁国是中方自己有入面锁的，中方可以自己解开，但这次是被美国由外面锁门，几乎等于脱欧，锁匙还不在中国当局手上， 因为咁经济无法复苏。被乌克兰通缉的萨奇捷恩三号在莫斯科遇袭身亡。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话，萨奇捷恩身受重伤，送院后不治。俄罗斯工商日报话，当时萨奇捷恩同保镖啱进入莫斯科西北部一处名为红帆的豪华公寓大楼，一名保镖丧生，影像显示大楼大厅严重受损，现场一片狼藉，有直升机抵达现场。乌克兰当局仲未就此发表评论。萨奇捷恩生于亚美尼亚，是阿尔巴特特战营创办人。阿尔巴特营参与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有约500人，多数是亚美尼亚裔。萨奇捷恩亦是俄罗斯控制下的顿涅茨克拳击联合会的主席。时代杂志三号发表文章说，目前的区域局势对伊朗来讲是灾难性的，这个政权越来越不稳定。以色列沉重打击了伊朗两个最强大的代理人，加沙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意外垮台，不单止令伊朗失去了最重要盟友，而且切断了伊朗向真主党运送武器物资的路线。以色列最近又直接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此外，伊朗在中东以外最重要的盟友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自身难保，顾不上伊朗。在伊朗国内，制裁导致经济陷入困境，通货膨胀高达30%左右，最近能源又陷入危机，全国不定期停电，学校和企业被迫关门。天然气储量高居全球第二位的伊朗，居然遇到严重天然气短缺。民间抗议示威再次活跃，内外交困背景下，哈梅内伊已经85岁，而且身体不好，他如果过身，伊朗将会出现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最高权力移交。时代这篇文章最后提出，美国和以色列政府内一些人认为伊朗政权已经濒临崩溃，只要适时行动就能够解决这个威胁，但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甚至核能力不容忽视，处理不慎会引发另一场区域战争。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